们一生埋在中国，埋在印度。好，那我们从这些西方的宣教士，我们看见一些的榜样。所以我们从这些宣教士，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子要来预备我们华人教会的宣教士，成为承接这个宣教的棒子，把福音能够传回耶路撒冷。那这个宣教士的装备，不管你将来是不是要做宣教士哈，你一的是作为差派宣教士的人，可能是教会的差传委员会的领袖，或者你是牧养教会的牧师，或者你是实际出去宣教的，你都跟这个有关系，了解我意思哈。千万不要又像我刚刚说的那种分工法哈，就变成说好，那么宣教士的装备，这个就是宣教士你们要去了解的。而且不管如何，不管你在哪一个层面的服事，你都是要有这样子宣教的经验。好了，那么刚才我给大家看的这篇文章哈，主要就是在谈到，这也是我在我在写我的这个 Deeming 的论文里面的时候，我主要探讨的就是如何训练华人跨越文化的宣教士。 OK， 因为这一个范畴是华人教会要真正走上普世宣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范围。宣教士出去呢有两个做法，一种就是没有训练就出去，另外一种是训练之后出去。我们看见哈，在这个灵恩运动开始的时候呢，有上过我教会复兴史的有没有？举下手。哦，有两位。还记不记得我们提到过，在阿苏萨大复兴之后，当时候宣教士出去，那个时候他们叫做 one way ticket missionary， 张牧师还记得吗？不记得了。对，就是当时候他们每这些被圣灵充满之后，这些出去的宣教士啊 on fire， 当时候他们也没有什么宣教训练，也没有宣教训练，当时候也顾不了那么多，就觉得说就要赶快去出去为主去得人去传福音，所以他们就是买了一张机票就出去了，意思就是说出去就不再回来了。当时很多的宣教士就是这样出去的。这种情况在早期中国教会复兴的时候，兴起了一批所谓的移民宣教，很多也是这样子的。一个车票买出去，就到另外一个省，到青海，到西江，到哪里哈，或者到广州啊，到广东，这他就是教会就给你一张这个 ticket。之后就把你交托给主了，就这样出去服侍了。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也带着这样的一个心，就是我一出去我就不回来了，我就是要全家就埋在那个地方，或者是单身的，就是我就是要到那个到这个广西壮族自治区，好，我就是在那边埋下去了。好，那么你可以看见这种在这种大复兴的情况之下，会兴起这样子的一些人。他们没有受到什么的装备，可是他们凭着他们这样子的圣灵的这个能力，凭着他们的一股的这样子的热忱，他们就出去了，好不好？很好，这一个方面是我们今天要继续 keep 住的。但是我们也发现，从教会的历史看见，这一类的宣教士，他们成功的是有，但是失败的更多。出去当炮灰的，比我们今天听到哇，像克里威廉呢、啊，像这个戴德森这一些的呢，更多。其实你可以看见，他们可能是因为这个家庭夫妻的关系出了问题，孩子出了问题，或者是在宣教工厂一些的不适应等等这些碰到 culture shock 不知道怎么去 handle。那等等这些就造成他们就提早回国了，这一类的更多，只是我们不会在这个宣教的传记里面看到这些人，你懂我意思啊？你看到的传记都是成功的例子， 所以宣教是需要有一些好的这些的筛选跟装备。所以我在讲到这个宣教是将来中国要成为一个所谓的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一个宣教大国的时候呢，宣教士的训练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但是宣教士的训练呢，我们首先要谈到宣教士的筛选。保罗巴拉巴是最好的人才，教会应该把最好的送出去宣教。 Amen。 只有一两个人阿们。你会发现这些在宣教工厂，我们还在这个就是说我们在怀念或者我们在诉说的这些宣教是成功的例子啊，你会发现这些人都是，如果从我们一个筛选的过程来讲，他们都是上选之人。不一定是我们所谓的啊，比如说一定是什么牛津大学毕业、哈佛大学毕业这一类的哈。可是你就看见他们的心智，他们各方面，所以我们要看一个宣教士，他需要在这些方面都要具备，身体、心灵，这个教育程度、专业训练都要有。好，我们昨天有谈到这些。好，那么我们也谈到说心理的成熟，这边我再提一下哈。像一般的差会，如果你要加入这个差会呢，差会都会要求你要去做一个心理测验。其实这个做法哈，我发现我们在宣教工厂也接触过这样子的一个宣教这个心理测验啊，我们就觉得说，其实这个东西可以用在很多方面，包括说，其实教会的啊，好比说神学院，事实上神学院也应该做这样的测验。哎，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这样说哈？我们做的这个测验呢，是请这些专业的心理分析的专家哈，他这个测问卷很准的，你回答完之后，他就约你谈。那么如果是夫妻一起谈，如果单身的单身谈，他要了解你这个心理的状态，你的心理的成熟度是不是足以让你到宣教工厂可以去承担这个宣教的工作。我认识我在宣教工厂学语言的时候，我认识一对美国宣教士夫妇，太太就因为才到工厂大概不到半年的时间，太太就因为这个精神上面出状况，所以不得已他们全家就必须回国。这个很可惜，如果他在加入这个差会之前就已经做好这方面的这个准备的话，其实他不需要等到宣教工厂发现这个状况再回国，你懂意思哈？全家买了机票到了宣教工厂，三个月也好，六个月也好，花了那些的费用，然后最后发现不适应回来，这还算好，这是在去了语言学校就发现了。有的如果一到了工厂，经过一年之后发现不合适，全家回来。好，不管是先生也好或者太太也好，都需要有健康的心理，甚至包括如果有孩子，他们也需要做这方面的一些的帮助。好，那我讲的这个心理测验哈，好比说根据这个心理测验，你夫妻的关系当你到了宣教工厂的时候，那个好像是压力锅一样，那个宣教工厂的压力会造成你夫妻，如果你举例来讲，你在本国的时候，你夫妻的关系好像说从零到五来算哈，五是最好啊，好像说你夫妻的关系是三，你到了宣教工厂，经过这样子宣教环境的压力各方面，很可能你夫妻关系变成一。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夫妻关系在本国的时候就可能已经有一些问题的，你到了宣教工厂会加倍的呈现出来。好，那如果差会了解到你的心理状态是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么差会通常就会考虑你们需要先把你们的夫妻关系 work out， 或者有的人 mental 上面的比较这个就是说那个比较弱，好像我认识有一对这个宣教士，他们的差会就觉得说他们的就是所谓的他们，因为好像太太是先生我记不得了哈，有轻微的 depression， 好，所以就建议他们说他们想要去中国，但是 before 你们要去中国，我们要接受你们做我们的正式宣教士，你们需要给你们有一年的时间，你们这一年的时间你们要去解决你们的问题。他们固定去看那些那个就是说专业的这个心理辅导心理医师之类的。好，所以等到他们的问题精神状况稳定下来了，才会再给他们一次的这样子的检验跟 interview， 然后接受他们才让他们到中国去。这是一般我讲的，就是说有规模的西方差会他们都知道要这样做，但是一般来讲我们华人教会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们华人教会是哎呀好不容易有一个人做宣教士赶快进来，好不容易有一个人要做传道人赶快进来，是不是？管他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合不合适通通不管他，蒙召清不清楚也不管他，就这样进来了。然后你就发现出去有人出去牧会做传道人，结果在教会里面他去哪一个教会哪个教会就被他搞得乌烟瘴气。那你说到底是牧师的问题还是会有的问题呢？一次一个教会是他可能是会有的问题，两个教会三个教会他到哪个教会都出问题，那请问到底是上帝错了还是他错了？上帝有没有呼召他？他跟你讲说神很清楚呼召我，但是我怎么知道上帝呼召你呢？如果这些的条件做筛选的时候发现你不合适，对不起，我就必须告诉你，虽然你很清楚上帝呼召你，但是从各方面来看你不合适。以前我教会里面有年轻人想要出来全时间侍奉，那么有姐妹她就是说她很清楚神要她出来做传道人，我说好，那么请你先在教会里面带小组，我说一年之后如果你小组可以带起来，那么我就这个推荐你去练神学。感谢主，还好这样子做了。她半年之后，还不到一年，半年之后就告诉我说，她说牧师啊，我觉得好像我还是不合适去做传道人。好，因为他才去带小组才带了一个月，他就发现不行，他就说要换小组。他要就是他跟另外一个同工在一起同，他说他要换带一个，因为他跟这个同工没有办法同工。好了，那其实我平常在教会就观察到说他有这个跟人家同工的问题，然后情绪很不稳定。好，爱主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他在特会里面那个爱主啊哭啊那样子全力的说啊我要完全爱你顺服你。但是呢奇怪，有时候别人稍微碰了他一下这个心理按钮，他就啪地震就很生气，就跟人家搞关系搞得很僵。You know， 非常这个 emotional， 非常不稳定。那这些东西我们今天牧会的牧师看得最清楚了，是不是？所以这些东西，这是我们在华人教会要在做差传的时候呢，我们都需要知道，从别的过去西方教会的经验，我们知道说宣教士他需要有稳定的情绪，他要有很好的这种适应能力， OK， 要能够吃苦， 如果在美国没有机会让他吃苦，就要好好的把他带到苦的地方去操一操。Amen。好，所以你知道吗？我如果带去中国的话，我就要带到苦一点的地方哈，到大西北去。
宣教杀手，
宣教杀手。啊，真的，有一次我带三个教会的同工去服侍，短短的两个礼拜短宣啊，那个个性都出来了。在北京为了坐公交车还是坐打的，就是在北京啊，到底其实只不过很短的一段路，就是从北京的，因为我们已经结束服侍，我们想要在颐和园就是我们要到颐和园，然后好像从哪一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你们从北京来就知道那个地方都不远，因为那几个景点都在那边的，只不过说就是说那北美来的就是这样的。他说哎呀，现在时间比较重要，所以我们打个的就去了。那我是比较是这个 prefer 是这个省钱重要，哈哈哈哈，所以我就说我们坐公交车坐个一站就到了嘛，对不对啊？那请问在这种情况之下到底听谁的？
听牧师的，
听 leader 的，当然听 leader 的嘛，很简单， common sense， 对不对？在教会时候没有这些环境冲击啊，都听牧师的，到了工厂的时候，哇，其中两个，一个没意见，另外两个就坚持，就说哎呀牧师啊，一定这个你干嘛嘛，这个钱我们来出，什么时候？我说现在我不是跟你们讲钱的问题， OK。 好，到后最后变得他们都有点好像脸都快要绷得很紧了哈。我不晓得我最后，我也记不得最后好像还是打的去了哈，我也不能够一直要跟他们僵持在那边哈。但是我就是用这个小小的例子，你看，到底是打的，打的就是坐计程车了，好，到底是打个的，还是坐公交车，好，打个的也不过十块人民币，但是呢，坐公交车一个人大概只要几毛而已。啊，
5毛钱
，反正就是我们四个人加起来哈，我们四个人加起来不绝对不超过人民币2块钱，所以差别其实从我们北美来讲，差不过是1块美金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我看中的是什么？你没有一个 team spirit， 你懂我意思吗？你没有一个 submission 的一个 spirit 在那边，啊，那今天为了这种小事情就要搞成这样子，那以后真正长期在宣教工厂，那太多这一类的事情你可以吵的了，了解意思吗？好，那这个就要在平常就要操练了， OK。 对我们北美的人来讲，顺服是很需要操练的事情，他们觉得坐公交车要跟别人去挤啦，又怎么样子啊？这些这就是不能吃苦嘛，是不是？好了，那么我们如果是这个做宣教士，我们做了这些的筛选哈。好，假设一个准宣教士，他已经是在身心灵各方面，我们都觉得他很好。那你要怎么样子来预备你自己，踏上这个宣教之路呢？好，首先你要从认识宣教开始。好像说我在真正的去宣教之前呢，我已经看过李文斯敦传、戴德森与玛利亚、戴德森传，还有呢这个另外还有什么宣教士哦，斯达德传。好，所以我看了这些传记，这些是专门的一本书讲他的传记，我还看了一些这种一本书里面有好多个宣教士的传记的这一类的书，所以你看到这些传记好，然后你看书好，好像说我们去参加亲宣大会，规定你要看要参加之前呢，你一定要读一本书，有关宣教的书，所以我就看了一本叫《直到地极》的书啊，诸如此类的，你要去多接触 多看这方面的宣教士的书籍跟传记，帮助你能够对宣教有负担。好，第二个，每天要开始为宣教的事工，为这个福音，为这个为人的这个灵魂来祷告，为这个许多世上灵魂来祷告。我请问我们在座的这个弟兄姐妹啊，我们在座的，你每天早上不一定每天早上，你每天有做代祷工作的有没有？就是代祷动物，为不是为自己祷告，为别人祷告，有代祷。好，你们做代祷有多少人会为这个宣教的工作祷告的？现在开始哈，我其实应该要告诉你们哈，但是我们的课是密集课哈，有点困难哈。我像我去教两个礼拜的课呢，我这一门课我就会规定啊，从至少在我教的时候开始，每天你要为宣教来祷告。好，我也鼓励你们，如果你为宣教祷告，你越祷告就会越有负担。对不起，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带他们祷告会，他们要我教他们怎么样带祷告会，然后我带祷告会呢之后呢，前面有一些比较是祷告追求，那么接着我就开始按照主导文哈，先为神的国度祷告，我就带他们开始为宣教来祷告，为普世的宣教，然后为这个比如说为国家的需要等等这些来祷告。祷告完之后，他们传道人就告诉我，他说：“哎，葛牧师，为什么你带祷告会？为什么回教徒祷告？”他说：“为这些，他说他觉得说好像很遥远，他觉得没有负担为这些东西祷告。你看没有？我们华人很喜欢讲我没有负担，有没有？弟兄们，准备，对不起，圣经上说大使命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你没有负担也要有负担。”懂我说意思吗？大使命是跟负担没有关系的，没负担也要有负担。传福音是跟这个恩赐没有关系的，你没有恩赐你也要传福音。所以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那你，所以我们应该要开始为宣教的事工祷告，而且要有计划。我上次给你们那个为穆斯林阿拉伯半岛祷告，有没有？有开始祷告吗？只祷告一天，宣教指引日语也可以，好吧？你把它养成习惯，好。那么，当你开始这样祷告的时候，你对这些的未得之名，你就会越来越多的去了解它。当你为这个阿拉伯半岛祷告的时候，中东发生什么事情啊？你就会发现那个神经啊，你都牵引着你啊，你就开始去关心那边了。否则你心想说，哎，那边再怎么打死多少人跟我没有关系。这不是一个真正胸怀世界的人应该有的心态哈。那么第三个啊，我们要为这个宣教的事工奉献。如果你教会有宣教基金、宣教奉献，那么你应当去参与。如果你教会没有，那你可以找这个可以这个参与的宣教的机构宣教士来学习规律的为他们来奉献。我教会有一位长辈70多岁了，可能已经快80岁了，他每个月奉献50块美金，好像是寡妇的2个小钱，很忠心呢。从我们开始成立这个宣教机构一直到如今，他是最忠心的一个奉献者，每个月50块，对很多在北美来讲这根本是一个小数目。 可是我觉得他的那个心很重要。所以当他这样子奉献的时候呢，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因此他也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就会常常为我们祷告。有的时候他也会打电话来问说，哎呀，葛牧师你现在怎么样，好不好，怎么样怎么好，他就会想到说要了解你情况，为你来祷告。好，那么如果你有孩子，也鼓励他从小就开始来 sponsor 一个宣教士或者一个宣教的机构，让他学习宣教奉献。钱不要多没关系，也许你他一个月有个比如说几个孩子凑在一起，能够每个月有个20块美金来支持，甚至譬如说他们可以去认领一个非洲的一个失学的贫穷的一个孩子，或者是在中国这个边疆的地带贵州也好或者云南也好，有一些失学的孩子们，你叫他去认领。做父母亲的我们在这边都会想要帮孩子安排学琴啊，对不对，学这个学那个，希望他将来成为有用的人。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替他在属灵上面，在他对神国的负担上面早早的就去预备他呢，对不对啊？我是看见很多西方的教会，他们因为做宣教做久，所以他们从小就教导小孩子这样子来做，好，为财团的施工来奉献。然后呢，不要等到出去海外才开始传福音，现在就要开始传福音了。哎，你们的功课开始做了没有啊？做了。没有，我现在讲的是那个传福音的功课。OK， 好，要记下来哈。好，我希望看见就是说你每一个，你不用写很多，一两句都可以，就是说什么人什么时候你跟他传他的反应怎么样，结果如何，简单的做，你自己做这样记录，这样子对你也是一个帮助，好不好？那当你去传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很需要主啊，有没有？特别你跟那些非我族类哈，跟那些外国人传的时候，你就更觉得需要依靠主啊，是不是？不要我跟他讲的时候呢，这个讲英文他到时候可能听不懂，或者他笑我或怎么样，你就很多的这种惧怕啊担心在里面。这时候你就需要放胆讲道啊，圣灵充满了，你就会依靠上帝了。那你不传福音的时候，你根本不会想到去祷告，也不会想到说要去靠主。好，所以每个月每个礼拜至少向一个人传福音，给自己一个挑战。好，参与教会宣教事工，有多少人教会里面有宣教的事工啊？有啊，我现在是问说教会有。好，那么你们可以有没有参与呢？有没有参与？没有啊。有啊，黄生是参与什么样子的方面？带短宣队。你有去过哪里短宣？
外蒙古。
哦 ，OK， 好，所以你带短宣队，你自己带去，你觉得你自己的收获如何？
很大，
很大哈。你会发现的，你实际参与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了。下次教会提出来为外蒙古祷告的时候，你跟那些没有去过人的祷告感受不一样，是不是啊？所以你主动的要去参与啊，关心宣教士啊。其实教会如果要真的做宣教工作，很多可以做的啊。好，这个方面我很有负担了，可是问题是说有负担的教会太少了，我们现在都要去问教会的牧师，哎，你们教会可不可以啊？要做宣教，可不可以？我们可以来帮助你，哦，这个希望有一天是教会来求我们说，希望你们来帮助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宣教的教会啊？那个日子来临的时候，华人教会就有盼望了。好，那么你参与教会宣教事工哈，然后呢？跟工厂上的宣教士直接联络，这个是不一定你在教会里面当什么宣教委可以做的。有，你们有没有认识宣教士？有没有？
有
吧，都有认识，对不对？好，如果说 你跟这个宣教士联系，那么你就可以关心他。以前我还没有出去宣教之前呢，我跟台湾出去的宣教士几乎每一个都保持联系，每一次谁回来我都清楚，然后每一次谁回来我们就跑去找他，跟他约时间，然后跟他谈。为什么？因为要了解他的经验是怎么样，他怎么样从那边出去的，他现在这面临到签证的问题他怎么解决的，我们很想要去知道这些东西。当然那时候因为我们自己想要出去宣教，可是你即使你不是出去宣教，你跟宣教是直接联络，带来对你的帮助也是很大的，而且对你的家庭是帮助很大的。好，什么叫做对你的家庭帮助很大？如果你知道有一个宣教士从非洲来了，我上次有一个机会，那时候在北美灵粮特会的时候呢，跟一个那个叫什么 Gala 吧，加纳来的宣教士，一个牧师，我跟他住在同一栋旅馆，同一间，所以就天天跟他在一起啊。这那几天的时间都跟他在一起，后来我们就 email 保持联系。哎，那还只是在旅馆里面的这种接触，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把这个宣教士，你跟他联系了，他有机会返国述职的时候，你邀请他到你家住个几天。哎，弟兄姊妹，你的孩子他有机会亲身看到跟宣教士在一起交通，一起聊天，听他讲宣教工厂的情形，甚至如果宣教士有小孩，他的小孩跟你的孩子一起聚在一起，在一起谈的时候呢，你想对你孩子的帮助会不会是正面的？你了解意思吗？好，所以跟工厂宣教士联络，接待他们，有机会接待他们来家里面住，请他们一起用跟他们一起用餐，请他们来家里面分享他们的宣教的情况。好，那教会里面，我不晓得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我知道华人教会有拆传主日学的很少，就是专门讲宣教的主日学，有没有？我曾经在一个教会开过宣教概论，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大概有20多个弟兄姊妹上了我的宣教概论之后啊，每一个都说，牧师，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原来教会应该要这样子。我用的书也是用这个你们还记得这本书里面讲的那个故事吗？救生站的故事，那个故事我觉得太好了，应该每个教会都应该好好的思想这个问题啊！如果你不知道救生站的故事，请你回去赶快去宣读这个，在第几章啊？好像一开始吧，第二章，对不对？教会本来是一个救生站的，到最后变成是什么？海上、水上俱乐部。教会本来一个是一个传福音大使命的基地，但是曾几何时，教会变成什么？变成只是一个大家来这边social，来这边吃吃饭聚聚会的一个地方。好，所以教会你应该要有计划的，那来这个教导这个弟兄姐妹们。所以呢，我们要去认识这个宣教，我们就需要从教会的这种像这种拆传主学参与起。好，最后你要关心世界大事啊，哦，而且你的角度要从宣教的角度来关心。好像最近以色列跟这个巴勒斯坦啊，哈马斯停火，那你有没有进一步去了解现在巴勒斯坦那边的福音状况如何，以色列的福音如何？好，最近这个华人教会开始这个对以色列很关心啊，而且变成有一点这种所谓的以色列热啊，其实这又是一种好像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从一端到另外一端。我有一个同学在神学院的时候，他对以色列有负担， 那个时候台湾的教会听不到有哪一个教会对以色列有负担，但今天是你如果有机会到台湾去，你会发现很多教会那个就热衷去以色列，哈，好像是朝圣团一样。好，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关心以色列，好，但是有些去以色列的心态其实也不是正确的宣教观念，好，而是变成把这个去以色列关心以色列人，所以关心以色列的神就为他祝福，把这种的神学观联合在一起，以至于别人说好，我们因为要关心以色列，我们才能够才得祝福。其实这不是一个正确的宣教观。我们留意世界的大事，然后看看到底怎么样子，我们可以就帮助我们更清楚知道神的手在这个世界的工作是怎么样子。好，那么更重要的哈，我们要谈到灵命的问题啊。其实神学院的神学生，或者是教会的这个服事的人哈，这一个问题都是一样的。到底我们最后什么是我们的 foundation 呢？你会发现我们每一天跟神的关系是我们的基础。before 我谈这个哈，我要请大家眼睛闭起来，我来做一个survey，好不好？好，所以你不需要看别人，因为也没人看你，好不好？我们当中，你每一天有固定的灵修生活的，请举手。不要看别人，也不要看被别人看啊。我现在讲的就是好，我再重复，请放下哈，我重温一下哈。所谓的有 regular 的哈，那就是指说至少一个礼拜有五天以上，好不好？来举下手。好，请放下。那么你可能没有这样子 regular， 但是可能一个礼拜有三天啊，或者有时候这个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举一下手。好，请放下。好，那么你已经这个渔船渔网都卖掉了，举下手。就是说你还没有建立起一个灵修的习惯呢。好，请放下。好，眼睛可以张开了。你知道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呢，每天以前我是进神学院之前，每天早上有，甚至有时候是每天早上有两个小时的灵修，个人灵修。后来一进神学院之后，哇，那个功课啊，一个啦啦啦啦啦！我记得我第一学期，我还现在印象很深刻，就是四篇报告。好，四篇报告，我在如期把它赶出来之后呢，我就悔改了。意思就是说，我发现我那一个学期虽然我功课每一个都拼得很好，但是我从来神学院之前每一天有两个小时的灵修，缩水到每一天大概只有半个小时，甚至有时候要考希腊文就根本没有灵修了。因为我们第一堂，我们考希腊文都是第一堂八点钟，啊，弟兄姊妹，后来我修希伯来文，我先讲这个，就是后来我说悔改，意思就是说，我说主啊，我不要把别的东西放在超过你的地位，所以我还是定规，每一天我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最重要就是先来亲近神。其他什么考试啦、什么报告这些东西，这个我就要用其他的时间我要来完成，我不要把早上的灵修时间缩水了，或者是牺牲掉了来做报告或者是写功课。 连神学院都有这种试探，有没有？有。宣教学院有没有这种试探？有。我到 Australia 宣教学院的时候呢，学校规定是每天早上6:45到7:30吧，大概这个时间，在这个时间是所谓的就是灵修时间。换句话说，你要在6:45前起来，还是7:15，我记不太清楚啊，反正就是不是那么早就是了。那么我当时候呢，我们住在一起都是住在宿舍里面，大家都是很 close 的，所以你一起来哈，你就不太容易在寝室里面灵修祷告，就说你不太能够开声祷告。好，所以我就想说我要到外面，就是学校的那个学校有农场啊，有牧场，我到那边去祷告。可是后来就有同学提醒我说 You have to get permission from 这个 principal。 我说哦，这样子啊，我说为什么呢？我就很不明白了。我从服侍牧会一直到这个做牧师，我从来没听说早上起来灵修还需要个报备的哈。后来他就告诉我说，他说这是学校规定的哈，我等等这些，我就去问。后来跟校长谈了之后，我才知道，你知道为什么要报备吗？不是，因为他怕说你早上起来，你太早起来，你会影响到别人睡觉。学校不希望就是说你去吵到别人。那我就跟校长讲说，我说校长，我早上起来是因为要早上起来灵修。我说 You look at the Bible， 圣经上耶稣不是这个清早就起来祷告吗？我就跟他讲这些。那个校长告诉我，他说 I really appreciate 你这样子哈，但是 the reason why 我要你不要，就说早学校之所以定这样一个路，是因为他说你知道我们 Australia 这个 New Zealand 的这些学生啊，甚至他们在教会里面都没有被教导要灵修的，所以学校 make a rule 就是一定要来灵修。就是这一段委定这一段时间，你每个人一定要起来灵修的。他说否则这些学生到了宣教工厂，他们一定会失败的，因为宣教工厂很 tough， 你自己没有跟神有好的关系，你没有办法走得下去的。所以他说学校为了学生跟神有好的关系，所以规定他们一定要起床，但是他们不能够要求他们太早起床，你懂意思哈？从没有灵修没有早起的生活，你只能要求他怎么，就是好像7:00啊，这个到7:45这一段时间要求他们起床灵修。他说但是因为你要 before 这个时间，那当然更好啊，所以他特别给我 permission 让我可以早起。我就每天早上差不多5:00-5:30起来，就到这个学校的牧场啊，离这个很远的地方，就在那边啊，那个穿这个那个大的雪衣啊，因为那个冬天的时候很冷啊，啊，就在那个户外那边就站着，我就看了一节圣经，就在那边祷告默想，然后就大声祷告啊，对这种牛群羊群就在啊啊在祷告啊。结果后来有几个纽西兰学生，包括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同学，他们知道我说，也跑来跟学校长说给我们 permission， 因为我们也要早起祷告，感谢主。所以后来我们这一群同学就组织起来，我们就每个礼拜一人家休假的时间，我们就跑到附近的教堂去开始为学院的复兴祷告。就准备，因为你可以看见这一些宣教士，无论戴德森、马里逊、李文斯登这些，你去看看他们的传记，他们成功的背后是因为什么？他们有非常好非常强的跟主的关系。早上灵修 只是一个基本的事情。如果这个都没有，或者这个东西你不稳定，你很难谈到服事主。我先不要谈做宣教士了，早期华人的教，中国的教会啊，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你可以看见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现在呢，有一个宁夏的传道人，他说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呼噜声，传来的还在打呼噜，还在睡觉。这确实是今天这个中国特别是教会的一个很值得我们忧心的一个现象。那城市的教会呢，年轻一辈的传道人在城市长大的根本没有中国的早晨五点钟这个背景，所以到城市的教会我还是一样要要求他们，或者是要鼓励他们要早上要早起灵修。好，一般来讲哈，一般来讲早起是因为你稍微你看哈，特别以中国或者是台湾的这种环境啊，你大概是可能六点半七点以后啊，你就不太安静的了，了解意思吗？所以你就是要在没有什么打扰的情况之下来灵修嘛。那个跟那个不一样，那跟那个没关系啊。
他们睡得早，他们早睡的早起的条件是早睡。
啊。
他们9点多就。
没有错，你我今天不是谈，我今天这一堂哈，好，我本来其实我应该要好好的来帮助你们这个在灵修上面的哈，我因为我到哪个地方去，我这个是我的 specialty 哈，啊，这是我的专科哈。我一定会要来做这件事情的，但你们这个地方呢，因为这个没有这样的条件哈，否则的话，我就是要你们每天早上跟我一起来这边祷告了。好，那所以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开始要有一个正常的灵修，你一定会开始你的生活正常，对不对？你要早起，你就早点睡，啊，你早起又晚睡，一根蜡烛两头烧。这个也不行，是不是？那所以这个就调整我们的生活 OK。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韩国教会的牧师啊，普遍来说，他们睡觉时间大概是12点以后，早上5点半教会都有祷告会，他一定要5点半以前就到教会。请问你他几点起床？假设你教堂就在家附近的话，你5点起来抹个脸就去冲去了，还要开个门，是不是啊？好，那 anyway， 所以你至少要5点起来，所以他们一天大概平均睡眠可能只有4-5个小时，5个小时。所以韩国的传道人普遍身体状况不好。但我这样讲不是说我们一定又拿这个理由，你看这样子身体不好啊，这样子怎么可以长期转？哎，人家还韩国教会100年都持续到如此，都是这样子啊，对不对？当然可能也许是人生多吃一点就补过来吧，开玩笑。睡不觉，好，你不要用我们华人的那种光景背景啊，去想人家韩国，你想不透的，我跟你讲，真的想不透的，好。我本来也不了解，我是实际去了1个月，哇，我就看那个牧师送我们到旅馆的时候，回去我算算他一定是12点的，我就问他，我很好奇哦，那个教会的牧师才300多人的小教会哦，他就跟我讲，他说每天都是这样子啊，所以他睡觉的时间呢，那每天早上都有晨祷，这个不用问了，所以你知道他睡眠时间多少了吗？好，
好，
OK， 好吧，我们让他们， 我们怜悯他们，让他们这个早上晨祷完之后再回去睡一下好不好，是不是啊 OK。 但 anyway 我的重点就是说，人家就是要早起嘛，人家都是早起的嘛，那你我怎么样子呢？你我怎么样子呢？好不好，拜托不用那么多理性分析了哈，好，看了之后就学了，你知道吗？就是学习了啊。OK， 好不好？灵性上面是最重要的了。基础没有打好，你做什么都没有用。你做传道人也好，你在教会服侍也好，你带出来的就是血气的，就是肉体的。没有从灵生的，就是肉体。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所以属灵的事工也是如此，从灵来的就是灵，是不是？如果是你从肉体出来的东西，那么你就发现出来的东西也是很多肉体。好，那我们需要跟神建立起这样好的关系，好吗？哦，代职侍奉跟全职侍奉差别在哪里？代职的人更需要。台湾有一个台湾有一个以前很早的时候，台北灵粮堂的执事会主席那个曾国生弟兄啊，你们知不知道认不认识哈？啊，那很多年前，二十多年前，我请他来我们那些社青团去分享的时候，他说他多次跟神祷告，主啊，我需要能够全世界侍奉你，呼召我啊！你看啊，这样爱主，想从代职的变成全职啊，但神就是没有给他这个呼召，全职的呼召。后来神很清楚地告诉他，他就跟我们讲，他说神没有呼召我做 full time 的 ministry， 但是神呼召我做 overtime 的 ministry。真的，代职的比做牧师的还辛苦啊，对不对？他平常工作。
其实确实是。
所以我意思就是说，代职的因为他非常的，他又在平常工作，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在教会要忙着服侍，所以他更需要跟神有好的关系。你懂我意思吗？牧师还可以礼拜一这个是整天睡个觉，如果你要的话，是不是啊？但是呢，代职的不行啊，对不对？礼拜六、礼拜天忙完了之后，礼拜一继续去工作。所以你如果没有跟神每一天有好的关系的话，你走不久的啦。你走久了之后，人家都可以看见了，那狐狸尾巴都出来了啦。哦，啊，请你们不要帮别人对号入座哈。OK。好，代职全职这个我们在不在这个课堂上谈哈，但是我要强调就是说，你可以看见现在越来越多的观念强调所谓的 tent maker 的 missionary， 代职的支帐篷的宣教士，而且在很多的所谓的 restrict country， 比如说 Muslim country、 Hinduism， 还有这个各个这些的地方都是限制宣教士进去的，因此他们都需要带着职业在里面来服侍。那因此你更需要，换句话说，从今天的宣教的角度来讲，今天的宣教是更需要跟神有好的关系。戴德森他曾经在他灵性上面有个低潮的时候呢，最后让他走过这个低潮的还是什么？是每天他跟神的关系。OK， 所以戴德森，人家称他说他一生藏在基督里。
他算代职侍奉，他去就是行医啊，对。
行医，但是他也不是专门在，对，也有阶段性的哈。OK， 好，所以灵性上面现在就要开始操练，不管你将来做什么服事，不管你全职代职 ，whatever，OK、okay?。啊，不管你是要做牧师还是做师母哈，通通都一样，啊，灵性不好，什么都会出状况，真的 ，OK， 灵修生活没有建立起来，你不要谈到所谓的什么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住在基督里啦，与神同行啦，那都不用谈了，最基本的灵修生把它好好的操练起来，每一天呢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情，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 来亲近神。啊，早期我们读到的这些的见证例子，都是告诉我们说，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要来亲近神。现在慢慢慢慢这样子的教导，这样子的榜样越来越少，所以很多时候软弱都跟这个有关系。啊，弟兄姊妹的软弱，传道的人软弱，教会的软弱，其实都跟这有关系。好，所以我发现说，韩国的教会他们普遍在这一块上面抓得很紧，这也成为他们整个教会啊一直有这样子的很强的动力，就是在这个地方。OK， 好，那么侍奉上面装备好不好？这个如果你是像戴德森或者是像那马里逊，他们这一些早期宣教士啊。年纪轻轻的大学毕业了就出去了宣教了，那可能那你就要在这个更早的时间来预备了哈，要操练你这个侍奉方面的哈，否则你一到那个地方，到了宣教工厂，人家就期望你十八般武艺样样都全了，好，结果发现你带茶巾不会带，好，做辅导不会辅导，好，一辅就倒，或者是或者是这个要真的人，你做宣教士的时候，人家期望你能够带给他有什么？特别通常去宣教的工厂都是那些什么都没有的，完全是一片空白的地方，你什么都需要做的，从这个传福音，从带他做门徒训练，带小组讲道，各个方面你都需要操练的。好，你在神学院里面，如果有一些地方没有机会操练，我那天也跟同学们讲，我说你要找机会，你要想办法去来操练你这方面的。好，以前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就是想说我每一个层面的人我都能够服侍他。那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带年轻人，所以年轻人的经验我很多，对不对？但是我发现我没有带这个成年人的这个经验。所以后来我初出牧会的时候我单身，我还去辅导那些离婚的。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牧道朋友，他离了婚了，带着儿子来，他看着我说，就带着一个怀疑眼光说，他说你没有结婚你可以辅导我吗？我说你需要的不是经验，你懂我什么意思吗？我说你需要的是耶稣的话，神的话。好，他就接受我帮助他了。确实嘛，我需不需要有离婚经验我才去可以帮助离婚的，对不对？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就帮人家做婚前辅导，你相不相信？啊，所以你们单身的姐妹或单身的弟兄，你不要自妄自菲薄，哎呀我都没有结婚，所以我不能够去服侍那些已婚的。不，你能不能够服侍在乎你有没有神给你的这样子的那个属灵的生命力，懂意思吗？你如果里面有东西，你就可以帮助他们。你需要的只是去加强一下，这个书太多了，你都可以去收集一下。有关夫妻相爱、夫妻相处、孩子教育这些都可以。人家江牧师不是还教如何教养儿女吗？
而且真的还不错，他真的讲的还不错。
那这些 principle 啊，我也可以教了哈，啊。不好，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真正的有这样子的属灵的生命在，这个东西才是根本，你做一切东西的那个基础。那你要去找这些的知识经验，你都可以有别的东西来补足它。了解什么？好，我这个意思不是鼓励你就单身哈。但是我是说，当你是在单身这个阶段的时候，并不代表你不能够服侍那些已婚的人。啊，所以同样的，我也不需要到老年的时候我才能去做老人家的工作。啊，所以我把各个层面的服侍我都走过了。所以当我出来牧会的前面几年，我都是在等于说对我来讲都是在累积这些服侍的经验。所以当我到宣教工厂的时候呢，我从小到大到老，从出生到追思礼拜我通通会。 哦，那我不是说我自己了不起，我只是说做一个宣教士，你要在服事的各个层面都要好好操练啊。将来你出去，其实不管你做哪一个服事，你一定是先有一个通才教育，你再去专攻某一个 area。 好，知识的装备啊，这个圣经的知识啊，对于一些甚至包括一些一般的知识，越多的去涉猎越好，免得人家觉得你这个宣教士好像是18世纪的宣教士，问你什么都不懂，电脑也一窍不通。好，什么叫 RRS 听过没有？没有啊，哦，好，给你一个功课了，去查一下。好，什么叫做这些？就是你去了解，多去了涉猎这些。还有包括说，像现在这个啊，好像说年轻人，对不对？年轻人常常用的一些用语。好，那么你要去了解他们，你做年轻人的工作，你就能够找到跟他们的认同点，好吧？好，所以最后我就是讲说，有越好的装备，就越能够有成功的几率。好，你不预备的一个结果就是天才型的，他们可以成功，他们可以被这个真的是走出来，但是很多人就是去当炮灰了。OK。所以我们今天要完成主的大使命，宣教士这一块是需要好好的装备自己的。那么不管你是扮演将来扮演哪一个角色，让我们一同为着预备将来千千万万，你知道有一个根据现在的统计数字哈，如果我们算一下哈，也就是说这个我没有时间讲这个数据怎么来哈，但是根据现在中国的基督徒，然后根据譬如说韩国教会他们有多少基督徒，他们差派了多少宣教士，根据这样的比例呢，我们来算的话，中国的教会应当可以差派出10万个宣教士。10万。如果中国的教会要差派出10万的宣教士，你可以想见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工程，也就是说宣教士的训练是多么大的一个工程，是我们今天要好好来预备努力的。那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来到。 Amen。 我在各个我到中国各个地方去的时候，每一次一呼召要做宣教士的哈，都是这个年轻人都挤到台前了，那所以看见说其实神是在预备，已经预备人了，但现在问题就是说接下来第二步第三步，这些是需要我们所有的海内外的教会啊，不管是牧者或者弟兄姊妹，我们大家一起同心合意才能够完成这个工作。我也盼望这个意向也成为你的意向，中国要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国，一定需要好好的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来为神的国来预备工人，预备那些一批一批像戴德森、像马里逊、像克里威廉这样子的宣教士走出去。你千万不要做那个差会的主席，告诉克里威廉说 Young man sit down，你千万不要成为这样子的人，你要成为那个 Young man praise the Lord， 我支持你，我为你祷告，我全力的要支持你出去宣教。那我相信这个有一天这个工作将来在天上的奖赏，你我无论是在前方的在后方的都一同得奖赏。 Amen。 OK， 好，我们这一堂就先到这里，休息一下。
This concludes the session. If you would like to support Harvest Seminary,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at harvestseminary.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Thank you.
本课程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如果你愿意在财务及代导上支持丰收神学院，请上丰收网站。